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现在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仰望你够用的恩典，能够在这个时代来拯救所有属你的人，仰望你的应许。主，你说你会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，也来到你面前来警醒，是透过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来警醒，也透过你赐给我们的圣经来警醒，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末日的时代，我们真正的跟随你，不被这个洪流所影响拖带，偏离我们信仰的道路。愿主带领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主日学的我们先进入第八课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。那到第十章呢，有进入新的内容。我再次讲，圣经呢原来是没有章节之分，所以呢它这个章节之间的那个界限呢，不像我们现在分了以后好像看起来那么明显，它延续性很强，上下的逻辑性很强的。所以在第十章开始的时候呢，看似好像是一个新的题目，那实际上呢是和上面的一个连续。那第九章呢最后一节经文和第十章的第一节经文呢，以及第十章开始讲的这一段呢，是紧密相连的。那第十章呢主要是讲到戒戒这个事情啊，戒戒这个戒戒呢也叫做警戒。我们作为信徒活在地上，或者说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他们在教会的当中演绎他的信仰，那他又接受警戒。那这个警戒从哪里来呢？从保罗的教导，也从戒戒来。那这个戒戒是指过去的教训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，我们透过过去的教训学习现在的功课啊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清楚的啊，我们叫做学习历史能够学习现在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，在圣经的当中，在我们学习的里面都是一样，我们看到过去的教训，今天得到借鉴，就不要重蹈覆辙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走对路啊，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正常的途径。那这个借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，你要定义这个借鉴到底是什么。在第九章的27节，保罗说，他说他自己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那这个是一个借鉴的一个前面的上文，也是这个借鉴的一个定位。这个定位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是对所有信徒的定位；第二，是对我们演绎信仰的一个定位；第三，我们可能被弃绝，那这是一个定位。那这个定位，三个定位就产生了借鉴，也产生了警戒。在这个点上呢，特别是外邦信徒，这个时代的外邦信徒，你千万千万要留意，要小心。保罗的教导，他提的这个警戒和借鉴是对信徒说的。OK， 那这个经文呢是非常清楚的，写给哥林多教会，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话。然后引到境界呢，第十章开始呢，保罗用犹太人引境界。我先把经文读一下，那回头呢我和大家讲这段经文当中的重点讲的是什么，然后呢我会提出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请大家留意的。那十章第一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，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第三 第五节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那这个一到五节，你回头看二十七节，这两个呢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这个对照是什么呢？是保罗他自己警醒。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保罗更是犹太人。保罗所演绎的信仰就是犹太人的信仰。那保罗给外邦信徒做的信仰的见证，就是外邦信徒应当学习的见证。一定要留意我刚刚讲的这段话。保罗他自己是犹太人，我再重复一遍，他所演绎的就是犹太人在上帝面前的信仰。那他所演绎的这个信仰成为他福音的见证，传给外邦人，并且让外邦人效法他，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外邦人的信仰和犹太人的信仰在这个原则上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入的误区，我再回头就纠正几个要点。一个，我们很多外邦人认为我们信的福音和犹太人不一样，有几个错误。一个，犹太人得救很难，外邦人得救很容易。第二，上帝对犹太人比较严厉，对外邦人比较轻松。第三，上帝会弃绝犹太人，上帝不会弃绝外邦人，那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认识。这个是外邦信徒在信仰当中，他们没有认真的追求信仰。很多信徒对这个信仰根本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的心，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对神的敬畏，对教会的敬畏完全没有，好像哥林多教会很放肆的在这个信仰的当中，都是因为这个信仰认识的错误所产生的。这个信仰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认为，不是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在罗马书十一章他特别讲过，外邦你们叫做野橄榄枝，被接上的。那原来的橄榄枝怎么样？你们野橄榄枝是得了原来的橄榄枝的位置，然后呢那个源头是一样的。如果原来的枝子都被砍下去，你们如果悖逆一定会被砍下去的。所以从保罗的观念来说，绝对不是上帝对外邦人比对犹太人好，完全没这个概念。保罗的概念是反过来的，上帝眷顾他的选民犹太人，然后呢也恩待外邦人，这个是正常的次序。所以在这个次序当中呢，我们的认识要对。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我们对犹太人信主的一个错误的认识，觉得犹太人信主呢他们和外邦人信主不一样，我们外邦人是要受洗然后信耶稣，我们是这样得救的，犹太人不是，上帝选他选一下就得救了，不对。那这一段经文就是非常清楚的很重要的圣经的内证，保罗告诉外邦人犹太人是怎么得救并且怎么被弃绝的。所以在犹太人这个得救的这个里面，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面特别讲什么呢？我刚才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那个词叫做受洗，这个词归了摩西啊，那你说他是受洗归了摩西是吗？后面我还强调了一个词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在犹太人信仰的当中，受洗归了摩西是指什么？有摩西律法，上帝把律法赐给他们，然后呢他们真正的那个根基，得救的根基是基督的，叫做灵磐石，叫做基督的。所以犹太人的得救和外邦人的得救，或者叫做外邦人的得救和犹太人的得救，在原则上是一模一样的，他们是受洗的，是在云里海里受了洗，虽然不像我们外邦人单独的有这么一个水里的这么一个过程，但是他们在信仰得救的上面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个叫做犹太人受洗， 他们都是受洗的，他们都是靠着基督得救的，这一点是绝对的。那这个错误呢，在外邦的这个教会这几十年，至少我所经历的当中，这个错误是大的不得了的。都非常简单一个道理，我跟大家讲，我先不要讲说亚伯拉罕，耶稣说他从远处望见我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预言就在大卫诗篇的里面，就在以赛亚书的里面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他们都在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们怎么不知道是靠着基督得救呢？所以在这个要点上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理清楚的。外邦人得救和犹太人得救是一样的，原橄榄枝也橄榄枝，然后犹太人怎么演绎这个信仰，外邦人也应当这样子作为借鉴演绎自己的信仰。犹太人怎么样敬畏上帝，外邦人也要怎样敬畏上帝。犹太人应当怎么样顺服神，外邦人也要怎样顺服神。上帝怎么样弃绝犹太人，上帝也会怎么样弃绝外邦人，这是一样的，这个没有区别的。 OK， 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有两个概念呢，我再把它澄清一下。我不记得我前面是不是有澄清过，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，它很多的概念呢是埋在这个里面，保罗没有专门去讲，因为那些概念是我们后来的外邦人衍生出来很多的外邦人的看法。我昨天在跟那个学校学生查经的时候，我在说，我说很多是我们外邦人衍生的概念，犹太人没这个概念的，所以他没在里面专门讲，因为他连这个概念都没有。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叫做 lose salvation， 就说你的救恩会不会失去。那这个概念呢，在我们外邦人当中非常普遍的。如果说你说你的救恩会失去，或者说信徒会失去救恩，你就是违背救恩论，是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如果说救恩不会失去，所以呢，你只要得救了，你就永远得救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显然不合圣经。那什么叫做 lose salvation？ 这个是外邦我们自己定了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呢本身呢就有问题。那解决问题呢，要把这个概念再次厘清一下，要解决外邦人的问题。得救以后会不会丢掉救恩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不会，因为呢救恩是从神来的，神是绝对的，你是因信称义的，如果神要救你，你一定会得救，所以不会失去，这个是对的。第二，得救以后会不会被上帝弃绝？会的。问题在这里，这个不叫做 lose salvation， 不叫做失去救恩，是在你被上帝拯救以后，你一直活在上帝对你的拯救的救恩的里面。如果上帝停止拯救你，或者上帝弃绝你，你就没有了。那个不叫做你自己失去了救恩，是上帝不再救你，是上帝弃绝人，这个会的。所以在这个概念上面有太多的神学的讨论，把我们这个头都搞晕掉了，我们在信仰上搞晕掉了。那有很多人一厢情愿的就抓住一个点，就成为他所谓的得救的这个确据，那个叫做自欺欺人的。上帝他拯救人，他如果要拯救一个人，一定可以绝对得救的，这个是肯定的啊，不是你自己因为你的原因所以上帝不能拯救你，这个一定不会。但如果上帝要弃绝你，你一定不会得救的。这个要点是上帝他的绝对性和上帝的主权。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他拯救了我们，他就一定不会弃绝我们？我们怎么知道？这个是一个我们错误的一个 assumption， 是我们错误的一个假设。那个假设说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了，所以呢他就永远都不会弃绝我，这是我们的假设，这个假设是错的。好像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，上帝会不会弃绝他？会的。所以保罗呢 在这个后面有教导。那另外一个概念我再纠正一下，叫做得救的信心，叫做 saving faith， 有非常多的牧师讲叫做 saving faith， 叫得救的信心。那我请问，如果这个人得救是因为有得救的信心，那个人没有得救是因为没有得救的信心，是上帝没有赐给他得救的信心造成他不得救，是这样子吗？上帝赐给人的信心难道还有得救的信心和不得救的信心吗？难道上帝会赐两个信心吗？一个得救的，一个不得救的，或者说一个真信心一个假信心，会这样吗？一定不会的。所以这个 saving faith 这个词不准确，得救的信心不准确。如果我一定要用一个词来代替这个所谓的 saving faith 得救的信心，我叫做 living faith， 是活的信心。雅各书，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一直是活的，你一定是得救的。但这个信心是死的，没有。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定义，相对来说。那这个概念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厘清，我们的信仰才不会走入到一个迷糊甚至是偏差的状态。那这两个概念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讲强调一下。然后有了这个概念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看犹太人第六节，在旷野倒闭是什么意思？在旷野倒闭他还得救了吗？有很多人说犹太人都是得救的，只要是犹太人就是得救的，这个说法是错的。我很简单一个道理，我问你，犹大是得救的吗？犹大是犹太人对不对？他出卖了耶稣，你敢说现在犹大就在天堂，就在神的 那里边，你敢这样讲吗？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，那不对的。旷野倒闭是被上帝弃绝，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有一个唯一的我们可能去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？那个旷野倒闭的人是不是100%都没有得救？这是我们要考虑的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留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？也许有人在他死之前，上帝给了他悔改的机会，他悔改了，可能性有。但是呢，这个绝对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。这个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草木和解，那他呢被烧毁了，但是呢仍然有得救的可能。那这个可能性是很低，也绝对比例是极低的，到此为止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后面有很多的教导。那在这个教导当中，因为这个缘故被上帝击杀的绝对没有得救，当时他被击杀了，因为旷野所有的20岁以上男丁全死了。但是呢，那些里面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不做绝对的肯定，那这个是绝对肯定的，在他犯罪的那个时候被击杀，他没有悔改的机会，一定是灭亡的。那保罗说呢，第六节，首先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，犹太人在旷野不被神喜悦然后倒闭，这是我们的借鉴。然后干嘛呢？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有人啊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。我们在地上所演绎的信仰的内容和犹太人当时的是一样的，他们在旷野不得神的喜悦，因为他们贪恋恶事，那我们一定不要，否则就落在他们的同样的光景的里面。 OK， 第七节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，造了金牛犊啊，这个亚伦在山下造了金牛犊，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做拜偶像。虽然他们说那个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，但是呢，那种把神造成偶像，或者说你不按着神所示的去敬拜神，落在拜偶像的里面， 你那个信仰是失败的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我们要特别留意啊。昨天刚好我们小组查以弗所书啊，有个小组在查这个问题，那个有贪心的。那在这个贪心的里面，你可能会把金钱代替了神，可能把你的名誉代替了神，把你所爱的不是神的心意的当做了神，这个都会落在拜偶像的里面。所以这个是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。然后第八节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那这个事情记录在民数记，是当时他们在旷野被巴兰假先知出主意以后的诱惑，他们和摩亚的女子就犯了奸淫。那当时呢，他记录是死了14000人。那这里面他说呢，死了13000人，区别在哪里呢？他说一天就死了13000人。那14000人的里面，13000人一天就死掉的，剩下1000人可能是2天3天。但这个惩罚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一天就死了13000人。那这个就说明这是来自上帝的惩治。如果这13000人过了40年才死掉，人不一定以为的啊，觉得这是正常的疾病啊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一天就死了13000人犯奸淫的，那他们就知道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惩治。 OK。 第九节，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啊，火蛇的那件事情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这都是在旷野当中经历的事情。那这些事情是不得神的喜悦，就被神灭绝了。那这个灭绝呢，我就说因为那个犯罪在当下就被神灭绝的，一定是没有得救的，没有可能得救的。好像犹大，犹大并没有悔改啊，大家要留意。他自杀，他并没有悔改。那这个呢，是一定不会得救的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，因为后面呢，到11章还会讲这个问题。在圣餐上有人得罪了神，他就死掉了。那如果是在没有悔改的前提下死掉，就是没有得救。OK。 所以呢，到这节然后到第11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犹太人，外邦人，犹太信徒，外邦信徒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就连在一起，旧约当中所有的教训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有目的是为了警戒我们后来的这些信主的，我们这些外邦信徒，当然也包括犹太的信徒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。那保罗用这个警戒和借鉴呢，警告所有的哥林多的信徒，你们在信仰上一定要谨慎，连保罗自己都说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被弃绝。连保罗他所属于的犹太的选民，在上帝面前都是这样，你们这些哥林多的信徒，你们这些外邦的信徒，你们要警戒自己，要作为你的借鉴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跟所有的信徒，跟我所爱的华人信徒说，在你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你的救恩啊。你到底得救了没有？你到底是不是走在得救的路上？这个才是重要的。至于你在世上得到多少钱财，你在教会里面得到什么位置，你心理上得了多少的满足，你得了多少人对你的夸奖啊？你在教会历史当中得到了多少人对你的认可，那些不重要的。 如果你的信仰是专注于那些，你会落在错误的道路上。我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不是蒙神的喜悦？我确实在救恩的当中一直活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，这个是重要的。这个是作为教会、作为信徒要专注的。我牧养教会，我牧养这个教会十年，我就要看每个信徒你到底得救了没有，你是不是走在得救的路上，这是我所专注的。将来在永恒的天家的里面我们一起欢聚，这个是我专注的。那保罗在这段教导的当中把这个信息，非常沉重的信息，告诉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。保罗是犹太人，他爱犹太人的，他在宣教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先去犹太人的会堂，然后才去外邦人那里的。他在罗马书说，我情愿为我的本族的人被基督离弃的，他爱得不得了。然后他用他的本族人的沉痛的教训来告诉哥林多的信徒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你们要在信仰的当中得到这个见解。 OK， 好，十二节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自己觉得自己信得不错，自己觉得我已经没有问题了，自己觉得我在教会的当中我已经是很稳固的了，我的得救已经不成问题了，重要的是我要建立多少我的功劳了，你这样认为吗？那你就要谨慎了，因为连保罗都不敢这样认为。前面的九章最后一节，保罗说，我自己都要攻克己身的，不要自己以为站得稳了。这个是我们外邦信徒非常容易落入的一个误区，因为我很成功了，我各方面做的都很完美了，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了，所以呢我现在非常的坚固了，重要的是我要得着我想要的什么，我要达到我想要达到什么目的。那得救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要接下来解决的是我个人的愿望，这个信仰是危险的，也是错误的。我们在地上演绎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我们的得救相关，这个保罗所说的，我要刻苦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所以保罗说，那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当我们以那种的态度觉得自己站得稳，失去了敬畏和谦卑的心，落在骄傲甚至狂妄的当中，我们一定会跌倒的。 OK， 这是一个警告。后面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受得住。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一个是啊，对不起啊，你稍微画面我切一下。那十二节和十三节呢，有两个重点不一样的。十二节呢是专门警戒那些自以为站得稳的，十三节呢是鼓励那些在试探当中软弱的，两个都有。到十三节这里说呢，那些遇到试探，我确实觉得很软弱，我真的很痛苦，我感到我的这个信心也不行了，我感到我很糟糕了，我要跌倒了。 那保罗说呢，这样的人呢，你也不用担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所遇见的试探是人所能受的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后面他接着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那为什么所能受？你说我不能啊，我的能力到此为止了，我已经不行了，我要垮掉了，这个试探我承受不了。保罗说，不是你能，不是你能，是神能。这个试探是神叫你经历的，如果神叫你经历，一定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，这个是要点。上帝对所有属他的儿女都是100%的，现在这个词叫做无死角的看顾。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试探，上帝都知道，并且允许这个事情临到我们。然后呢，上帝叫我们在这个试探的里面，他一定告诉我们，或者说从上帝的角度说，一定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。那这个绝对性呢，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。上帝是不是全知的神？他是不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？他是不是可以掌管我们每一件事情的主？那如果是的话，还有一个要点，上帝是不是我的神？是不是我的父？是不是爱我、全然看顾我的这位造物主？那这个都是的话，我现在遇到的任何一个麻烦、任何一个挑战、任何一个试探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那保罗透过圣经说，你能受。因为呢，这个事情在上帝的全人的掌管的里面，所以你能受。你大概问的问题就是，那如果是这样，上帝为什么要让我到这个地步呢？为什么要让我到一个我好像觉得很不能够承受的这个地步呢？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建立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不再相信自己，相信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亚伯拉罕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然有指望，这是我们信心之父。亚伯拉罕受的试探多大？到一个地步没有指望。那我们所说的不能忍承受，就是到这个地步了，对不对？绝望了嘛。然后因信仍然有指望，指望什么？指望这位天上的神。这是信心。上帝用那样一个足够力度的试探来建立我们的信心。第二，上帝用足够力度的试探来塑造我们的生命。上帝不是白白的让我们经历试探，他也绝对不是在我们试探的当中要显他的能力而已，不是的。耶利米哀歌，神不甘心叫人受苦，使人忧愁的，神不甘心的。我们每一个苦、每一个忧愁、每一滴眼泪，上帝都不甘心让我们遇见的。他要干嘛呀？要透过这个，要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要把那个最宝贵的恩典赐给属他的儿女，透过信心塑造我们神所喜悦的基督样式的生命。这个是试探对于所有信徒的意义所在。约伯受过极大的试探，他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所塑造的生命，就在印证新约耶稣基督为义受苦的生命。这个是目的，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这个是对的信心的道路。然后后面他说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一方面我们好像没路了，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到一个地步，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的，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，一定能的。所以每一位属神的儿女， 无论你现在遇到多大的试探，多大的挑战，多大的艰难，你把信心放在上帝那里，你一定不会失望的，你一定会在神的面前会得胜的。这个是经文给我们的应许。总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，他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的。那这个过程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建立我们因信心所得着的基督的荣美的生命，这是神的心意。 OK， 好，然后后面14节一直到22节，那这一段呢，保罗在讲什么呢？在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落入拜偶像这个里面。第八章他已经讲过了，那到第十章呢，他再次讲这个事情。第八章呢是讲原则，第十章是讲应用。在第八章的原则的里面，保罗说了拜偶像的不算什么，但是到了第十章他说呢，这件事情原则是对的，那这个原则怎么应用呢？你这样应用才是对的。那第十四节这里说，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特别讲到逃避这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前面十二节说不要以为自己站得稳，要逃避的意思是避免。在主导文的时候呢，耶稣特别教导我们祷告，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很多的试探我们经受不住的。我经常举例子啊，我们在这边有买这个 lottery 啊，这个买大奖的，如果你一下子中了1亿美金，你大概你会把你自己生活毁掉的，那个试探你受不了的。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买 lottery 的，每一个买彩票的都想一下子中1亿美金的，每个人都想的，不然你干嘛买它？你说买它我不想中大奖，我中个10块钱就可以，是吗？你在买的时候就把你放在试探的里面，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一给你就摧毁你。不要自己以为站得稳，要远离试探，这个是重点在这里。 OK， 所以呢第十五节他就接着说，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保罗在这里面呢，他特别强调保罗对象是明白的。这个明白呢，一个是你能够头脑上明白这件事情，另外一个你想明白，你想搞明白这个事情。有关圣经的教导，包括我和很多信徒的沟通，如果你不是想明白想探讨，你只是想挑战，我讲的一些话对你没有意义的，你根本都听不进去的。我讲的圣经你也不同意，我的分享你完全都不同意，因为你根本都不想明白，你就是想要说服别人，就想在争论当中得胜。包括我们在查经，在平时查经的当中，你是一个寻求明白的心，还是要一个争胜的心，要别人觉得你是对的，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的。那对明白的人说，他一个他愿意明白，他寻求明白，那当然他也有明白的能力。不信主的人能够明白圣经吗？不能的。我跟大家讲，圣经是给信主的人写的，因为圣灵开启他才能够明白。 OK， 这我强调这一点哈。然后呢后面他说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如果是明白的人，他寻求明白的，保罗说你们好好听，审查我的话对和不对。 OK， 这个才有一个交流的管道。第十六节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祝福的杯，掰开的饼啊，讲到圣餐，等十一章我会再专门讲圣餐，这里我就不多讲哈。然后呢十七节，我们虽多认识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啊，讲到从基督来的都是一体的。十八节，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坛上有份吗？我是怎么说呢？ 啊，那这个是大家了解哈，在旧约的以色列人，祭司和祭司的家人可以吃祭物的，但那个祭物呢是和神的圣洁连在一起，如果不是祭司，不是祭司家里的人，你不可以吃祭物，否则你是违背神的律法的。因为那个祭物是专门给祭司和他的家人的，在上帝的要求的里面，换句话说，你吃那个祭物和敬拜神是直接相关的。那这个是这件事情的重点，保罗提的。然后呢，他说，那我们一样的来一起吃饭，同领饼的时候，也和敬拜神直接相关。那有了这个联系以后呢，第十九节我是怎么说呢？岂是说既是偶像之物算什么呢？或者说偶像算什么？保罗说，我并不是说那个既偶像的物有什么，偶像也算不得什么，前面第八章讲了，那些都不算什么。重点在哪里呢？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那个物不重要，是你那个祭的方向是重要的，你是祭鬼的，不是祭神。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，这是重点在这里。我们吃了祭祀偶像之物，那个物算不得什么，连偶像都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如果你那个方向是为了祭鬼，保罗说呢，你这样做的就是错的。所以二十一节他说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那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他们的情况，然后到了外邦信主以后呢，外邦人面对的挑战，外邦非常大的挑战。我当时讲过，他们所有卖的肉都是祭过偶像的，然后呢，如果他们没有仔细的分辨，他们就等于一边祭神一边祭鬼。保罗说这个是错的。那二十七、二十二节，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那这个里面呢，他说呢，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惹神的愤怒。那这样做呢，是在神面前惹神的愤怒的。惹神的愤怒呢，那在神的面前就会走错路。OK， 好。那我们进入后面哈，前面这一段我就过去了，因为第八章讲了很多啊。进入后面，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这里面呢，有非常重要的教导。在我们新约信仰的当中呢，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，至圣的律法，包括新约的教导，都不是律法主义。我们在神面前凡事都可以行的，特别是有些事情呢，并不是在字面上违背律法，比如拜偶像、吃祭祀偶像之物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，似乎呢表面看起来并没有怎么样，但是呢保罗说呢，你要留意这些事情到底对你有没有益处，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够造就别人，两样哈。当一个信徒在我们日常行为当中，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这段经文提了两个重点，那在没有提的当中有三个重点。两个重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这我所行的事情对我到底有没有益处，这个益处是指属灵的益处，叫做信仰的益处。第二个重点，我这样行对别人有没有造就别人的属灵的益处。那这个是正常的肢体生活应该有的，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既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，我们不能说啊，这是我的事跟你无关，这是世人。但信徒呢，我们彼此为肢体的，我们任何一个行为动作都和别人有关，你都会影响别人。你说我不影响别人，我把自己闷起来，我躲起来，我不影响别人，你这样也在影响别人，你不可能不影响别人。你在这个身体的当中作为肢体之一，你任何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的，不是表面上我行出来没有行出来 OK， 那我这样行对我的灵性有没有益处，对别人是否造就，我讲了三点。第三个点这里面没提，但是一直埋在圣经里面，是我和神的互动。我这样行是向神负责的，当我向神负责，我呢既考虑对我自己灵性的益处，我也考虑对别人的造就。那这三个点把握你的行为，那你的行为基本上在神面前一直是良性的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我这样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？第二样，对我的灵性是不是有益处？第三样，对别人是不是有造就？你有这三样的这个小心，你大概你的言语行为是比较良性的。这三样缺一不可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我就是对神，我不对人，哼，你那个说法也不是真正对神的。因为真正对神负责的，一定对自己的灵命，对别人的造就有影响，有益处的。这两样是印证的。你没有这个印证，你说你只是单单对神，然后呢，你伤害你的信仰，你伤害别人的信仰，你没有对神，你对神不是顺从，你是得罪神。那我对神，然后对我的信仰有益处，别人我就不管，也是错的，对吧？那也是错的。你不管别人，你只怪你自己，你还说你对神，这是错的，你是自私的。神不是这样子，神不是这样塑造信徒的。我只管神，我管别人，我不顾自己，这个也不对。你自己的灵性都会有问题，你怎么会对人有造就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三点都会很重要。你的日常行为，每一个信徒，我们一直考察，我这样做，我对神，对我自己，对人，你这三样抓得好，你的信仰的路基本上是健康的，会不断的成长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保罗他没有这么说，但是呢，他这个经文当中是带着这么多的点，都是很宝贵的。OK， 二十四节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求别人的益处。那先有益处，自己走在对的路上，然后呢，再求别人的益处。那这个是展现什么呢？展现爱心，也效法基督的生命当中一个特质，叫做恩典。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，对自己是行在真理中，对别人给恩典。好，这个原则有了以后呢，到二十五节，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又开始应用了哈。因为当时哥林多世上卖的东西，我说肉都是拜偶像的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原则，倘若有一个不信的请你复习，他们若愿意，你们若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只管吃。那这个里面保罗特别说，你和不信的人是可以交往的，你要请你吃饭可以去吃的，当然要吃的嘛。基督徒不是把自己全部封闭在信徒的范围，不跟不信的人交往，不是这样子，正常交往，给福音做见证，传福音给别人。然后呢，他摆什么你就尽管吃，因为他买的都是祭祀偶像的，在他的概念当中这也是拜偶像的，但是呢你不要因此就介意，你就尽管吃，因为都是属主的啊。这个原则先有了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那个良心缘故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的良心，我知道，哎，他买的是拜偶像的，但是呢你不用理，没有问题的，你尽管吃，因为你心里是拜神的，这个算不得什么。好，这个点有了。二十八节，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，有条件了，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好，如果有人提这个事儿，那就不吃。比如说哈，我们说吃血，国内挺多的。那当时我在厦门，像厦门很多这个基督徒，很多这个不信的人对基督徒有了解。那如果你在厦门去吃那个沙茶面呢，吃这些面，它里面有一定有这个有血的，有猪血、鸭血什么的。那你跟他们一起吃面，大家每人吃一碗，你可以吃的没问题。但如果旁边有一个不信主说，哎，这里面有血，你们基督徒不是不吃血吗？ 哦，那你就把那血挑出来就好了，我不吃血，这是可以这样做的。如果不提，你就不用太在意。那除非呢，你心里有这个敏感，你觉得呢？我还是先把它剪出来，防止它这个提问题，那也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原则呢，后面他接着说呢，29节，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是他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吃了这个东西呢，并没有影响你自己的信仰，是影响他。那后面他说，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我若谢恩而吃，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？那这就说，那难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违背？我自己并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为了别人这么做呢？后面31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，这是重点。为了荣耀神，那我就可以这么做，我就可以顾及别人的良心，为了别人的缘故，我就不吃了。OK， 那前面讲过，吃也无损，不吃也不益啊，都无益，没有关系的。那这个原则有。是为了荣耀神，这是保罗特别他强调的一个要点，我凡事是为了荣耀神。那我一直讲保罗有两个凡事，我们很多道路背景人很熟悉两个凡事，但这两凡事不一样，一个是凡事为了荣耀神，第二凡事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本着这个动机去做事情啊，你的工作家庭所有的都可以的。好，然后32节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，就是对别人的一个眷顾。然后33节，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最后这句话落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上，最后导向的是什么？叫他们得救啊。我就跟前面接在一起，我说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走在得救的道路上，我们都要坚定地走在得救的道路上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得救有关，而不是说我得救的事情已经搞定了，接下来我要实现我个人的理想和抱负。如果带着这种心态在信仰的当中，在教会的里面，你会走错路的。我们没有再一个警醒，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一定会被自己的私欲牵引，我们会偏离我们的信仰的。任何一个信徒，我在这里再次强调，信徒教会做带领的，做传道人的，做牧师的，任何一个人如果在我们的心里没有那根弦一直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言行做的每一件事情和我们的得救都是有关的，我们一定会偏差，甚至走错路。那保罗说，我功课己身，叫神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被弃绝了。那这一个警醒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，而且是一生的警醒。那有了这个警醒，我们才会对神有足够的敬畏，我们才会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合神心意的行为，否则我们一定会走偏，甚至会落在放纵狂妄的里面。每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到底站得住站不住，我们要问自己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过一下思考题。第一个，耶稣基督降临以前，以色列人的得救是靠什么？靠基督啊。这是哥林多前书10章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内证，保罗亲自讲的，都是靠着基督得救的哈。第二，旧约时代耶和华不喜悦，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是否得到了救恩呢？我刚才讲过，如果在罪的当中直接被击杀的，一定没得救。如果说在旷野倒闭的20岁以上所有的男丁，每个人都没得救，那这个呢就不一定了。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呢，亚伦也是在旷野死掉的，没有进迦南地嘛，那摩西也没有进去嘛， 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呢，就以这个为划界线，啊，旷野倒闭，如果是专指那些被神击杀的，一定没得救 ，OK 。第三，旧约如何是新约信徒的借鉴？有了耶稣的降临，还会重蹈旧约的覆辙吗？新约的信徒会比旧约的犹太人更敬虔吗？新约的教会会比旧约的以色列的百姓对神更加的敬畏吗？我们要问这个问题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外邦人不要看不起犹太人。我们这2000年所演绎的信仰，和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2000年所演绎的信仰相比，我们不敢夸口啊。我们的情况一定不会比他们好，可能会更糟，糟到什么程度而已啊。一定要对自己有准确的判定啊，我们这些野橄榄枝。OK， 好，第四，神教信徒受的试探不会超过所能受的，为何不彻底免去试探？我刚才提到了问题，试探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建立信心，塑造生命，神允许的，神要做这个事情。第五，信徒信主不是自己，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为何还会与鬼相交？会有何后果？信徒信主是走在得救的道路上，活在得救应许的里面，然后要持守那个活着的信心，一直跟随主，直到见主面。在所有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都要警醒。那与鬼相交是讲到吃拜偶像的物，日常生活的行为要特别的警醒。第六，凡是为荣耀神而行，不要使人跌倒，跌倒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啊？这个里面我没有提，我只是讲到我们自己，如果把别人绊倒，那这个呢会影响他得救吗？会的。耶稣讲过，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，但是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。那在这个信仰当中，我们不要在别人的得救上作为绊倒别人的人，那别人呢不要被绊倒，换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我们自己也不要被别人绊倒。那我经常说，哎呦，这个别人把我绊倒了，别人把我绊倒了，我一直说你可能要自己省察一下，你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别人绊倒啊，是吧？你怎么那么容易就人家就把你绊倒了呢？那为什么保罗没人绊倒啊？那么多人攻击保罗，保罗都没有绊倒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要追求信仰，尽快长大成人，不要停留在婴孩。因为呢，你容易被别人绊倒，因为你是属灵的婴孩，婴孩一绊就倒了，你成人就绊不倒。所以要成长，那不要绊倒别人，自己呢也要尽快的成长，不要成为被人家绊倒的人。好，后面的填空题，第一，得神的拣选足够得救，蒙神的喜悦必定得救。得拣选，蒙他的喜悦。第二，新约的圣徒靠基督得救，旧约的圣徒靠基督得救，都是靠基督的。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，都是靠基督得救。第三，忍受试探是对付自己的罪，忍受试探是除掉自己的罪，两个哈，对付和除掉。在试探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会被神塑造的。第四，与主相交使信徒走得救的道路，与鬼相交使信徒走灭亡的道路，啊，危险的哈，不要去碰偶像的事情。第五，信徒能是别人得救的帮助，信徒能是别人得救的障碍啊。我们和别人互动，我们可能会成为别人的帮助，也可能成为别人的拦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啊，新闻呢？圣经当中的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多，我们能够讲的有限，求主帮助，用你的灵来开启，让我们更多的领受真理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下一课9:15开始哈。